账文书，正说老头童凤山的身世，怎么认识的觉昌安和塔克士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被觉昌安给救了，带回都督府。觉昌安这个人嘛，喜欢人才，一听他伶牙俐齿，很能说，又是个汉人，他想多多的了解汉人的情况，所以就把他收在都督府，当了一名贴身的随从，一来二去有了感情。觉昌安呢，就拿他当孩子，他拿觉昌安当长者。后来这生活也安定下来了，他在这建州就算落了户了，小日子过得蛮不错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觉昌安老了，满身是病，把都督印让给儿子塔克士了。可是童凤山也认识塔克士，原来那是贝勒呀，现在升任都督了。他总觉着跟着老都督他随便，跟着这个新都督有些不自在。后来他提出辞职，就离开了建州，带着一家老小到寺外学嘛地方转来转去，漂流了几年，最后选中现在这个地儿，叫郭魁子山。他一看这地势不错，四面环山，还有水，得以生存。他一家人在郭魁山落了户了。落户这个具体的地点您听着都别扭，叫烟囱喇子。一来二去的，有其他游牧民族一看这也不错，咱嘎个邻居吧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儿女也长大成人了，这来的人是越来越多，能凑了270户人家，1000000口人。因为童凤山精明能干，人家又是早来的户，谁都把他当成本地的主人，就好像现在这个村长差不多，所以呢他就成了郭魁山的头头，一般人都管他叫寨主。老头也能担起这个重担的，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全是他操持着，他成了本地人的主心骨。尽管他跟觉昌安塔克士分离了多年了，消息隔绝，但他心一直是挂念，说老都督对我不错呀，没有人家的拉扯，我让那帮地痞就得把我打死，这救命之恩迟早有一天我得报答。心呢他一直没忘。事情也凑巧，他说什么也没想到，觉昌安和塔克士的后人努尔哈赤出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他为什么瞅着那甲胄他眼熟啊？因为觉昌安那阵儿经常穿着，他也帮着给系盔头，也帮着披挂甲胄，多少年了，他怎么能不熟呢？当时老头把经过这一说，哎呦，努尔哈赤这下可遇上亲人了，眼泪掉下来，把古列城建州大战的事儿一铺一解都跟老头介绍了。最后努尔哈赤站起来，老前辈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，老人家呀，咱这么办，您是准备车也好，准备马也好，拿绳把我捆上，把我送到抚顺城去吧。我现在是官府通缉的罪人，他们不抓着我没个完，我要在您这儿待着，给您带来巨大的麻烦，您不如把我给送去，您去献功去，您呐还能请赏呢，说不定能封您个什么官什么的。哎呦，努尔哈赤不这么说便罢，这话没等说完，童凤山那眼珠子瞪圆了，脸蛋子也胀起来。努尔哈赤， 你说的什么话？你拿我涂某人当成什么人？我是卖主求荣的吗？我是那号人吗？你是错翻了眼皮了，孩子，你就安心住在我的锅盔子山，有老童家一家人保你平安无事。孩子，你愿意吗？如果老人家愿意收留我，我求之不得。要不说呢，这努尔哈赤也会演戏呀、啊。刚才那套话无非是激将法。一看老头不答应，证明人家是好人，当然是求之不得了。童凤山把俩儿子叫过来，爷儿仨一商量，为了隐蔽努尔哈赤的身份，最好叫他改个姓，别姓爱新觉罗，那太招风了。跟努尔哈赤一商量，你先委屈委屈，你改姓童，你看好吗？这样就不能引起注意，我们这个地方特别闭塞，官兵想找他也找不着，只要我们这儿不出内奸，没人出卖你就没事儿。我相信我们这儿没那号人。打这之后，老头给努尔哈赤起了个新名，我大儿子叫童文，二儿子叫童武，你呀、啊，委屈委屈，就算我的三儿子叫童大奎，对了，这名不错，你看怎么样？好了，我改名了，我叫童大奎。外界的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书说简短，从此之后，努尔哈赤就在锅盔山烟囱喇子一住就是三年了。三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，但是在生活中也不算短，一千多天。努尔哈赤在这白待着吗？他不是那种人，心说人家童凤山那就是我爹一样，童文童武就是我哥哥，秀秀那就是我妹子，我就得拿出一颗真心报答人家。因此不管什么事儿，努尔哈赤都是往前抢，什么困难的事他去办。哎呦，三年的时光啊，人都是有感情的。童凤山发现这努尔哈赤绝非等闲之辈，不管什么事情人家办的是四平八稳。三年来这老童家创造了无数的财富，现在是家大业大，比三年前更上了一层楼，毫无疑问这都是努尔哈赤的功劳。老头心里头感谢他。另外呢，秀秀爱上了努尔哈赤，就爱听他说话，就爱跟他在一起聊天，两个人行则并肩，成双入对。时间这一长了，难免大家议论，这话呢就传到老头老太太耳朵里了。童凤山一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丫头岁数也不小了，保媒的人不少，就是本寨子求亲的也不在少数，但又舍不得外嫁，他那心思想找个倒闸门的女婿，这一辈子我就守着我女儿，走远了我不放心，就是没有这合适的。另外这个秀秀呢，性情古怪，高傲的不得了，一般人呢眼睛都不眨巴眨巴。哎，没想到跟这努尔哈赤两个人这么投缘，因此老头偷着跟老伴儿一商量，老伴儿也愿意。这努尔哈赤出身名门呐、啊，既然老头子你喜欢的话，咱问问姑娘，他要真愿意，挑个好日子就叫他们完婚就得了，了了咱的心愿。嗯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头又跟俩儿子商量，同文同武也异口同声的赞成， 这天老头高兴，吃完饭叫人把秀秀找来了。秀秀进了门就问爹，找我有事儿？丫头你坐下，爷儿俩好好唠唠心里的话，你们都出去。旁人全退出去了。老头子看了看女儿一笑，丫头，我发现你近二三年心情挺愉快。爹您算说对了，我特别特别的高兴。为什么呢？为他那还为什么呢？就是高兴呗。没跟爹说心里话。爹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大奎了？这大奎就是努尔哈赤。这姑娘听完了之后一笑，爹您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正面回答了，你喜欢他不喜欢他？
我喜欢。
那么进一步说，爹我想把你许配给他，你愿意吗？
我一百个愿意。
你看在这大山之中啊，没那些拘束，不像中原内陆那些礼节，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，一说话脸红了，用不着那些。这些人都泼辣，这秀秀也不例外。爹我早有这个心，想跟您说，怕您不同意。既然爹主动提出来了，我一百个愿意。你许配给他，你没有含怨？
没有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爹就做主，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。来人，去把大奎给我找来。现在人们都习惯了，我那叫三公子，也有我那叫大奎的。努尔哈赤从外边进来了，您老人家找我啊，来来，你坐下。秀秀啊，你先回避一下。
哎，
秀秀瞅着努尔哈赤一笑，转身出去了。努尔哈赤就觉着这里头有点文章，老人家有事儿。汉子有点事儿，你呀掏心窝子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喜欢我们家秀秀？努尔哈赤脸腾红了，不是说实话，喜欢不？
喜欢。
我要把秀秀许配给你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我真的。
哎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我愿意，我一百个愿意。
他弄了俩一百个，老头乐了。好孩子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俩是天作之合呀，怎么那么巧？你接他的道，怎么那么巧？他把你救到郭奎山，救到同济寨。哎，看来你俩是缘分呐。既然你也没得说，秀秀也愿意，这门亲事是定下来了。还要把努尔哈赤给乐的，二十好几了，不想媳妇吗？谁不想成家立业？况且那秀秀跟一朵花相似，两个人又合得来，性情相投，努尔哈赤自然没得可说，这事就定下了。飘良辰宅吉日，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，要举行正式的婚礼。按着女真人的习惯，这婚礼是相当隆重了，消息传遍全寨，二三百户人家谁不准备点贺礼呀？谁不想凑凑这个热闹，利用这机会给寨主打打溜须啊？所以整个的小山寨就沸腾起来，家家户户都挂花，家家户户打扫卫生，比什么重大的节日都热闹。老头的家里是张灯结彩，头半个月就开始张罗，把那小洞房收拾得火火包包，干干净净的，谁进去一看都眼睛发亮，被火褥子都是新的，同文同武轮流去赶集，缺什么买什么，想不到的都买了，非要好好办办这喜事。日子到了， 这一天亲友齐来祝贺呀，院里院外全是支开桌子，四个人一桌，四个人一桌，随便造。你慢说还拿贺礼，你就空手来的，人到了，老头就高兴。大人孩子说说笑笑，鼓乐喧天，是笑语欢声，没有一个不高兴。这块拜完了花堂，努尔哈赤和姑娘秀秀夫妻双双给来的亲友敬酒，正在高兴的这个节骨眼上，门外一阵大乱，紧跟着报事的人撒脚如飞就跑进来了。老爷子，您出来一趟。老头一看非同小可，赶紧把酒杯放下，来到大门口这就问，怎么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子，外头来伙人，我们数了数，78个，为首的4个大个，他们过去都来过呀，您还记得吗？有个叫达拉罕的，他又回来了。哎呀，出言不逊呐、啊，说他们也要参加这喜事，还送来不少的贺礼。哎，您说叫他们进来，不叫他们进来。老头这脸唰就变了。达拉罕又来了，来了，看那样不怀好意啊，明目上是贺喜，实质上是来找茬。他们手下那些人都带着家伙。哎呀，老头这心咯噔一下，看来今天这个喜事啊要糟。正这时候，二儿子通虎也出来了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那个达拉罕又来了。达拉罕，他妈这小子还没死啊。爹，您放心，该怎么办咱怎么办，他们的事由我来对付。不行，你哪能对付得了呢？他们来了100来号呢，100来号能怎么的？咱集合人马都把他摆平。这努尔哈赤这个人就精了，你别看轮流着给大伙敬酒，那眼睛也好使，耳朵也好使，他一看报事的进来，说话那个语音就不对劲儿。一瞅老头慌慌张张出去了，二哥也慌张张出去了，他就知这里有事儿。他告诉秀秀，你先敬酒，我出去看看。努尔哈赤也出来一问老头，老头口打哎一声，哎，别提了。哎呀，你没来之前嘛，咱这郭魁山同济寨就遇上点麻烦事儿。那一天来了4个人，我还记得，领头的叫达拉罕，他有个兄弟叫憨的憨，还有个老三叫铁牛憨，还有个老四叫憨憨憨，4个憨，看来都是西部女真人，性情粗野。来干什么呢？来管我借钱，说没有盘缠，没有路费了，名目上是借，实质上就抢。我一看来人气势汹汹，都不是好惹的，我给了他们200两银子，他们转身走了。没想到1个月之后又回来了，要借粮，一张嘴要白米3000斤，上好的白面1000斤，10头猪，50头羊。你说借是不借呀？我一想啊，哎呀，破财免灾，为了求个平安吧，我全答应了。他们临走之时路过马号，发现马不错，又牵走了3匹马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半年多了，消息隔绝，我认为这像他们这种强人不定遇上什么横事了，我心里还挺痛快，总算没人找毛病了。哎，没想到又回来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正在你结婚这天又回来了。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！往回他们来就带10来个人，这回带了100来号，看情况不妙。哦， 诺哈赤眼珠转动着想了想，我爹，这事儿您不必担心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嘛，那有什么呢？您要相信我，您交给我，我办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想怎么办？爹，我的意思啊，咱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来个先礼后兵，他不来了吗？人家说的明白，来贺喜来了，咱欢迎，大开寨门，把他们放进来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。我想问问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，再想借东西没门，一颗草都不给他。他想动武不超，我对付他们，杀急眼了，把寨门一关，百八十人架得住咱花了吗？不毒不狠非丈夫，就把他们全撂了。如果讲理的话，咱以和为贵，您看怎么样？童武一听，对，我妹夫说的太有道理了，爹您甭管了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哥俩了，看看他怎么样。老头一想，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。好吧，来啊，大开寨门，请。努尔哈赤他们运足了劲儿在这等着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因为那院脖子太长了，二三里地呢，就见外边走进一群人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一个个是歪戴帽子，横瞪眼儿，闪披着衣服，手里有拎刀的，拎剑的，三节棍七节鞭的，没有空手的，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般，在头前有四个大个，都晃着膀子往里头走。为首的这个人呢，也是个大块头，没有努尔哈赤高，哎，顶多呀能矮着那么两寸，但是比努尔哈赤粗，宽宽的肩膀，腰大十围，紫红的脸蛋子，看这样能有二十七八岁。他是个头子，那仨大个子在后头跟着他。老头低声告诉努尔哈赤，看见没，头前这带头的就叫达拉罕。嗯，我知道，爹您放心吧。老头说，别着急，我过去接待然后再说。老头把这气儿往下压了一压，迈大步来到近前一抱拳，哎呦，四位好汉来的正好，里边请。